弟兄姐妹平安，那今天是我们教会第20周年，但愿我们都能够接着今天神给我们的话，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阿们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卫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那其实我们的心急于神的称颂，是跟我们心里的喜乐自由争比的。各位，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没有喜乐，我们充满埋怨，不能感恩。你们有没有问过？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根本没有办法称颂耶和华。很多时候我们称颂耶和华的时候，都是按着那个现况，那个暂时的处境所带给我的感受。那个现况很好，很顺利，那我就以这个来献出我的称颂，不然就是保留我的称颂。但是往往各位会发现，我们给予神的那个称颂呢，不是神愿意这样的。神要我们称颂他的那个地方呢，不是因着那个可变的情况或者我们善变的感觉而来。神要我们称颂他，是来自我们对他的认识，也对自己的认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是多么的荣耀的，他的恩典良善无穷无尽。但是我们称颂他的时候呢，跟着我们的善变的性情，跟着短暂的现况来献出称颂，我们以自己所感受所认为的称赞他，这个就说明我们不认识他了。那所以因这个的缘故，有些基督徒不能称颂神的时候呢，那有些的牧师就教导他们说，不管你的情况怎样，你们就开口称颂神，赞美神，这样做。那各位，我们绝对不是能够这样机械性或者伪造出来称颂神。我们大卫说什么？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各位，我的心，这个心字本身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称颂是要来自我们对神的认识。我们对神认识的清楚之后，就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可悲，多么的无知。各位问自己，通常我们不能称颂神的一个主要两个理由是什么？第一，各位，因为我们是健忘的，我们过去在神的面前领受了很多的恩典，甚至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，各位有没有问过，我们在人生里面，我们神赐给我们生命，我们生到这个世界来，我们有父母教育我们，我们长大，我们有机会学习，得到学历，得到工作，等等等等。如果我们数算的话，我们的人生其实都是主的恩典。约伯说，我们是赤身出母胎，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。下面的句是什么？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。为什么你们不能称颂他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来认识你昨天，你没有认识你昨天所领受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你只有看你现在，其实我告诉各位，如果神向我们追债，我们有罪的人，神在母胎里面夺去你的生命，你连今天哭泣难过的机会都没有。如果神向我们追债，让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，神就从那个时候毁灭人类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称赞他，也没有办法埋怨他。可今天你们要问，为什么我们能够称颂神？各位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忘记，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借着神的恩典来。神不但没有追讨我们的罪，他让我们生到这个世界，一天一天存活着，在这个地上，我们得享很多的福分，对吗？甚至最后我们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他的救恩，他的永生。我们一直读了圣经，我们明白这些，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是这么容易，为什么我的条件没有别人的好？为什么我的人生里面有这样的苦难？各位，不是神没有向你施恩，乃是你忘记。当我们得的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们就认为说这些是我们应得的。当我们得了婚姻之后，我们说这个婚姻是我应得的。当我们得了孩子之后，这是我的孩子。当我们有了健康之后，这是我的健康，我自己照顾我的身体的，所以我的健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这是神的恩典。你是自身而来，自身而离开，你在这人生里面你所得的一切，有哪一样不是他按着他的恩典和怜悯赐给你们？所以遗忘是我们的问题，健忘的问题。健忘不是因为你记忆力的问题，健忘是你轻视他的救恩，你轻视他的恩典。所以我们看，有时自己的孩子，为什么我的孩子没有别人的好？各位，你要知道，你今天能够得到孩子，也是他的恩典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健忘的问题，健忘的问题。所以健忘的结果呢，我们不能称颂神，我们的心不能发出感恩。另外一样东西，为什么我们不能称颂神呢？另外就是我们很普遍的一个问题，我们人的短视的问题。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那些在信仰里面不追求神的人，他是只看近处的事，忘了他过去是怎么从罪得洁净的。各位，他忘记了，忘记的结果呢，他就只活在近处，只看近处，只看近处的人生，只看近处的世界，只看近处的问题。各位，神警戒这样的人，圣经里面有神警戒那个愚昧的财主。那愚昧的财主活在地上的时候，以他的荣华富贵财富为满足，炫耀自己所有的东西。但是各位，神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就要你的灵魂，你所有的要归谁呢？对，这财主的问题是什么？短视的问题。也同样的，我们今天不能称颂主，因为我们很短视，我们只看近处。可能我们曾经很愉快的这样跟从主，我们见证做很多他的帮助，但是我们走到人生的某一些阶段来的时候呢，你遇到一些苦难，人生的一些难处，那时候你就被你眼前的问题占据了，你就认为说，我是这么可怜的，我的一辈子就是这么痛苦的，哦，我的疾病，哦，我的婚姻，哦，我的孩子，都是看眼前的东西，都是被那个近处的东西来占据。你来到这个时候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人的智慧跟能力是多么有极限的。难道我们会忘了，我们忘了神说，我就是那个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的那位神吗？明天的路是你们没有走过的，你们为什么因今天的问题来怀疑神呢？那有些人说，就是神啊，我明天没有走过路，我怎么知道？所以我才担心你，因为你明天是没有走过的。你要把你的明天交托给那个掌控你的明天的上帝，不是向他埋怨，向他刚硬。神啊，为什么我今天这样，然后我明天什么都不会好的。你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各位，你这个时候你看不见神的恩惠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原来明天在神的手中，你在你的苦难，你的难处里面，如果你没有神的话，你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但是今天神在我们的难处当中，他给我们的应许，明天是你们没有走过的路，难道我不能开那个沙漠，开那个江河给你们吗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你知道这点的时候呢，你认识他清楚，认识他的应许的结果，你谦卑下来。神施恩给谦卑人。各位，我们记得说，人生当中很多的苦难，其实我跟各位说，不是神不会把我们带过。你走到今天，你看回去，很多的苦难难处你都走过，但是你在那个当时你走过的那个心态，你走过的那个，你是很痛苦很辛苦，然后那个痛苦辛苦苦毒刻印在你的心板上，让你一辈子对神不能称颂。不然就是你看回去你的五年十年，哎，我的身体这么多病，我的家庭这么多问题，但是神还是这样把我带过去，感谢主，他是应当称颂的。阿们。各位，我们的健忘，我们的短视，叫我们不能称颂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信仰有35年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知道神一定带领我们度过一切的艰难。我们人生当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苦难，神一定带领我们脱颖而出。但是 我们今天在苦难当中，谁能够仍旧称颂他，感谢他，这才是真正的那个试验。阿们。那你不能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要问为什么？是不是我苦难太多，我的难处太深？不是，因为这样回来，你认识他不清楚。你认识他不清楚的时候呢，你也认识自己不清楚。你把他的话看为渺小，你把你的问题、你的感受显大，然后呢，你就失去一切的感恩，一切的称颂。那时候你只有在痛苦里面，在你的问题里面挣扎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一直忘记神的恩典，然后一直关注近处眼前的。我们不认识神有多伟大，我们也不认识自己有多渺小。但愿神借着我们今天的信息，使我们真认识他。我们经过教会20年周年，我们看回去，不管教会今天有怎样的问题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看回去那时候呢，其实都是感谢的事情。我们数算神的恩，我们没有遗忘他的作为，然后我们不要被今天近处的事影响，我们反而今天越难，我们今天就越谦卑地依靠他。那神的恩惠就在什么时候临到你？就在今天现在你向他谦卑的时候，他施恩给你。所以你在你的苦难中反而是能够荣耀他的美的。为人算什么？为什么他顾念我们？所以我们这个渺小的生命，短暂的人生，就是那经过那几十年里面把他的伟大带出来。有时候你地上很成功的时候，哇，我就称赞他，你不要只有这样。有时候你地上人生经过苦难的时候，你的反应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人家就看到你所信的这位神的伟大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看诗篇，诗篇103，我们大卫的诗篇。我们大卫经过很多的苦难，我们大卫也经过很多的软弱，但是他是怎么称赞这位上帝？诗篇103，我们一起看。103，其实简单来讲，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，还有对自己的认识。我们一起看103，前面两节是一个开头序论，也是整个诗篇的一个总结。我们一起读前面两节：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经文里面呢，各位注意看经文，我要称颂，称颂这个字是什么？ Blessed. Bless the Lord, oh my soul. 各位，其实是祝福。我的心啊，要祝福耶和华。哎，我们觉得这句话很奇怪。对，其实原文是祝福的意思。通常我们祝福都是比较大的，祝福比较小的。那现在怎么我们人能够会称颂耶和华，能够祝福他？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奥秘来的。神所造的这个这么荣耀的人的这个心，当这个心将荣耀归给他，称赞他的时候呢，就带出了这个神在万有的伟大。知道吗？所以万有都会因我们的心称赞他的时候呢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。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是家里的啊，就是一家之主。你的孩子不喜悦你的时候呢，其实家里什么都是阴暗的，对不对？你的孩子不喜悦父亲的，你的孩子尊敬父亲的时候，爸爸是最好，爸爸是最好，最有慈爱的，最有公义的。各位，你的孩子这样看你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个家里面的整个的运作都是荣耀的，对不对？你就会知道这个家里的，哦，看到什么家具，哎呀，这个是爸爸的细心，这个爸爸为这个家庭买的，看到这个家里，哦，爸爸赚取的，哦，都是爸爸带领的，这个家里一切的运作，一切的好， 都是因他孩子喜悦他的父亲。对，当我们的心不能称颂耶和华的时候呢，各位，你这个地上你得到什么好处，那个是不荣耀神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所以我的心，对，我的心啊，不是我的嘴巴啊，我的跳舞啊，来称颂耶和华。各位，这是外在的东西。各位，外在的东西不是不重要，但是所有外在的东西都是要从内心发出来的东西。所以当我们讲心的时候，有些人说，哦，我的心要称颂，以为这是一种情感，一种暂时的激情。不是，圣经讲心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灵魂的中心来的。你们听得懂吗？灵魂的 center of your soul， 这个里面呢，不是单单一个感觉而已，这个包括你的心思，你对神的认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对神的喜悦的情感，然后你心里的那个意志，我要跟从他。那个，各位，你的心要称颂耶和华，是这个意思。你的心啊，不要认为是一种感觉哈。所以有时候把气氛搞得很好，叫大家很开心，然后哇，赞美神，赞美，各位，那个你一离开，什么气氛都没有，你对神没有清楚的认识啊。你刚刚太开心了，你离开那个开心的环境，你就 depression 了，你们明白吗？所以很多人是这样自杀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有忧郁症的，你不要给他太开心，你给他平稳啊，你明白吗？你给他太开心，忽然间回到现实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，他忽然间他的世界好像阴暗起来，你们了解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内心要怎么称赞我们对神的认识？我们应认识他对他的喜悦，我们心里面我们的意志对他的顺服，那个顺服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的心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讲内容，这两节里面说有两样东西我们称颂耶和华。第一是什么？称颂他的圣名，对不对？还有称颂什么？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各位，圣名跟一切的恩惠是我们称赞神的一个根基。圣名是什么？His holy name， 圣名的意思就是他的不同，对不对？他的分别，他是跟万有分别的，他是万王之王。所以你不要有，你尊重这个地上的君王，尊敬他们，你不要把这种东西给神。神要你的降服，不是要你的尊重。他是万族之主，你明白吗？万族之主，那个最大的主。哇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你现在明白了，你要向献给他的那个称颂的那个价值，那个重量到哪里？这个意思，你先要明白，他是跟万有不一样的。当我们讲他是慈爱的神，他是怎样的爱？他的爱比你最爱你的父亲的爱还更伟大。这个爱，他的公义比这个世界最公义的法官的公义还更加的公义。对，我们的公义就局限在我们现在看得到的、摸得到的、感受得到，只有这样的公义。他的公义，所以可以晓得，有些人欠你公义，你放心，因为神在，他今天不还给你，神叫他十年之后要还给你。你不要现在在这边苦啊什么啦，这个你会了解吗？所以他是神，圣灵，他的独有性是我们称赞他的一个根基来的。然后另外是什么？另外就是他一切的恩惠，将一切的恩惠赐给我们。所以我再讲一遍，你是赐生而来，赐生而走的，你现在有的所有都是他的恩惠。所以你有多一点点的时候，不要因多一点点骄傲；你有少一点的时候，不要因少一点来埋怨神，来苦闷。这个都是他的恩典，一切的恩惠。阿们。各位，读经要这样读，对不对？读经里面不但单字里面，你对整体整个单字放在一起的时候的一个信息，一个生命力，然后生命力所带给你的那个力量，那个领受，各位这样读经那就对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称颂他的生命，然后也称颂他赐给你的一切的恩惠。然后这里说我的一切，我的中文圣经有些地方没有翻译得很清楚，我的心啊，称赞，其实不是这样。 All within me， 圣经是这样，应该是我心里的一切啊，陈总，这个意思，其实中文圣经没有讲那个一切 ，everything in me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后来你称颂神的时候，哎，还有发现有一些些地方是，我什么都称颂了，90%，但10%好像有点爱玩呢，那个爱玩的地方啊，那个你收住不赞美他、不感谢他的那个，你也要找到为什么神给你那样的试炼、那个情况的那个里面的理由、那个里面的祝福，找到而归荣耀给他，阿们。所以这个才是称颂神的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都叫基督徒，但是很不同的基督徒，有常常喜乐、凡事谢恩的基督徒，有常常埋怨、常常苦闷的基督徒啊。那个差距就在于你们是怎么称颂神。然后下面我们就问：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称颂呢？为什么不能称颂他的圣名？不能将一切的祝福、一切的把一切的我所拥有的看为是他的恩惠？因为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所以下面马上一讲到神的时候，就讲到我们的罪了。你们看第三节，他赦免你的什么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我们继续读他拯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一样的东西，罪孽、疾病、死亡，然后怎样？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怎么讲得这么好？我都没有这些东西了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罪，所以呢，所以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什么？最大就是赦免我们的罪。你们了解吗？我们讲，我们称颂他啊、哦，你的圣名，一切的恩惠从你来。那下面你要问，那这些全部的一切的恩惠的总恩惠是什么？一切恩惠的总恩惠是什么？就是他的饶恕了。如果今天神没有饶恕你的罪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是为了将来全部失去掉的。你今天拥有的财富、你的成功，全部是咒诅的。你们知道吗？要不是神赦免你的罪，赦免的罪，饶恕的祝福是最大的。我们不要因为单单这个物质亨通的东西啊来感谢神，我们是反而要看见有自己的罪啊，以致我们一要称颂他的时候，第一个发出来的那个称颂的声音是：主啊，感谢你怜悯我，感谢你饶恕我这个罪人。我是多么骄傲的，我是很多时候哎呀一点点就靠自己了，一点点就埋怨你了，埋怨人了。我是这样的，主啊怜悯我，这样。各位，所以我称颂你，称颂的时候呢，马上看到自己的罪，也求主同时怜悯你，感谢主。这样的人就真正懂得怎么称颂神了。然后呢，这里说我们从第三节我们再回去读，是感谢你，对不对？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各位，一切的，各位，你有罪的人一定有疾病，有罪的人一定有疾病，有罪的世界一定有疾病充满的世界。那但是你说，那这里说医治我一切疾病，所以肉身的疾病有没有？还所以呢，在这个经文里面啊，解经家就吵来吵去，是属灵的疾病还是肉身的疾病还是什么疾病？各位，神医治什么病？肉身的疾病还是属灵的疾病？哎呀，通通医治，阿们啊！啊，这里讲一切的疾病嘛，什么时候医治？你建筑那天全部医治了，阿们，阿们吗？啊，为什么你们笑？建筑那边一切医治嘛。然后现在从你信主的过程当中一直到你建筑，他是一直医治你，一直医治你，对不对？那我身体一直衰老衰老衰老，这是自然反应，对不对？但是心是一天心是一天，因为心是一直更新的， 所以 我要讲，当我们讲疾病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属灵的疾病是比肉身的疾病更严重的。你病没有关系，但是病的结果呢，一直埋怨，怨天尤人，那个东西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罪。我们这个心里面啊，这个心是很容易有苦毒的，很容易就是痛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痛要加在人的身上。所以我们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哪一句话是咒诅的？哪一句话是痛啊，你这个要不得的人啊，你去死吧，去你的，哪一个？如果我们是这样，对，我跟各位说，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有时候都这样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，没有罪的心情，没有罪的性情给我们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，主啊，原来我属灵的疾病，心理的疾病啊，是比肉身的疾病更严重的。所以在你还没有去见主的时候呢，神是一直医治的是我们属灵的疾病，叫我们生出对他的感恩，对他的带领的顺服，生出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你的情况，你旁边的配偶不合你意，也是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也现在明白为什么你为我预备这样的人在我的旁边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他，我也是变成越来越自我，越来越骄傲，越来越自我意识，对不对？也是，所以主啊，这都是你在医治我里面的疾病。然后呢，很惨啊，昨天医治了，今天还要医治，放心，有一天会结束，建筑的时候，阿们啊。所以呢，你建筑了一切的疾病，所以呢，我们连对疾病的神学要很清楚。我不是医治啊，主啊，我的肉身的病我要医治，要医治，这就是你应许我的。对，你建筑的，没有手的断手的要手，眼瞎的全部看见了，耳聋的全部听见了。不但那个时候是这样，你的眼睛，你的耳朵能够亲耳听见他，亲眼看见他。各位，这个是最荣耀的事情，但是那是建筑的时候。我们在地上不要因肉身的病痛来太过的苦楚，然后来埋怨或者怀疑神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然后呢，再讲他拯救你的生命脱离死亡。所以呢，你看罪孽疾病最后就是死亡，死亡怕什么？每个人都要死。 No， 圣经所讲的死亡跟世人讲的不一样，因为圣经讲的死亡是死后必有审判的那个死亡。如果你的罪没有被涂抹，你要被审判的那个永远的地狱的，谁能够承受那个东西啊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拯救我们的生命脱离死亡。然后怎样？孩子们到了天上，哎呀，主啊，我地上犯这么多罪你都涂抹了，还有用你的什么仁爱慈悲为我冠冕，放在我头上，叫我与基督同得冠冕。这地上犯了这么多罪，一笔功销啊，做了一点点好事啊，上去还得冠冕。各位，你们明白吗？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？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说神啊，你太苛刻啊，你给我的人生太苦啊。各位，你要回到圣经里面，真的人，因为你认识之后，你一个一个思想，有哪一个东西是你配得的？其实你配得的只有一个东西，叫审判，对不对？全部都是恩惠。然后呢，第五节这句话很重要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哇，这句话很多人喜欢嘞，人家做生日的时候，你最好写这个给他，他很开心，尤其是他七十岁八十岁，哇，返老还童啊，哇，他很开心。但是呢，弟兄姐妹，你这个字啊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得以知足，哪一个字你比较喜欢？美物你比较喜欢，还是知足你比较喜欢？谁讲美物的举手，谁讲知足的举手。还是大家比较啊，弟兄姐妹，神今天给你美食，你消化不良，怎样吃都不会知足，有什么用啊？神给你美景啊，这么多，你生活忙得不得了，看都没有时间啊，对不对？神给你这么漂亮的太太，看就是。反正去看别人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能知足，其实你什么美物都没有用。所以圣经说他用美物，美物是他来的， 使你知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知足很重要。我这个礼拜呢，跟妻子呢，在这个 Hawker Center 巴萨啊，吃一个3块钱的鸡饭啊，然后吃得很开心。我跟他说，我说秋芬啊，其实啊，我这样跟你下来，中午能够一个小时这样吃饭讲话，我就很开心了啊。我们有时候出国宣教什么旅行，吃快点吃，等下要赶去看这个，赶去看那个，赶去，哎呀，吃都没有味道。所以有时候呢，很奇怪的，你去旅行你累，你有时差，然后呢，你要赶去做这个看那个，哇，不然时间过了，要太阳要下山了，连好好的一盘饭都不能享受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我就读这句话的时候，对咯，对不对？他又没有，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东西很简单，那你能够享受了，你就说哎呀，这是美物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然后呢，你满足之后呢，你就返老还童。很多时候人很苍老，整个人啊很愁苦，然后呢，身体很多病痛，是跟他什么问题？他心里没有得满足，对不对？你有很多，但是你没有得满足，你会苍老的。因为你得的越多，你要管的越多。钱越多要管越多，你公司里面要管400个人哦，哇，跟你讲很痛苦的，你是要管，那你没有得满足，你心满意足的时候呢，其实你人就返老还童，你身体就健康起来了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一个话语里面的一个原则，你一句话一句话思想的话，你就看人生什么东西都看得明白哦。然后第六节我们一起看，第六节其实各位，其实我刚才再讲回去，其实这个经文都是在讲认识与称颂，但是没有认识这个话，对不对？认识没有出现在这个经文，但是其实是叫我们认识，你认识他的恩惠，所以你才称颂他，对不对？认识他的饶恕才称颂他。所以呢，下面你走到第六跟第十节，你要认识什么？我给各位说，第六到第十节是讲认识他的公义和怜悯。所以你看第六节，耶和华实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，怎样呢？他就给一个例子，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在哪里？旷野，对吗？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所以这里又讲到怜悯了，对不对？上面讲到公义，第八节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感谢主啊，这句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有公义有怜悯，这个是硬币的两面哦，真比的。我们不能就多有一个公义，少有怜悯。我们对他的认识这样的话呢，你整个人呢、变成很硬。你多有公义的时候呢，你整天责备人，整天看人的不是，对不对？你多有怜悯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纵容人，你也纵容自己。那每次都是蒙恩的，主爱我，主，但是永远没有改正，那不行。所以呢，这两者一起有。所以第六跟第七节讲到我们的神是实行公义的，但是并非是我们所认为的公义，因为我刚才说我们的公义是很短视的，很主观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现在人对我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说我马上要看到他得报应，我们就这样想啊，为什么他还没有得报应，你就觉得神不公义，或者就是为什么神给我这样的苦难，我看旁边的人他又没有我属灵，他又没有这样的苦难，神不公义。那我们心里面是这样出现的，那种对神公义的那个质疑是这样来。但是我现在要跟各位说，神是全然公义，全然，不是部分公义，我们是部分公义。所以一个全然公义的神啊，你要懂得看他的一个很公义的作为的时候呢，你需要看整体，你需要看时间过去所发生的事，你就知道这里出现他在旷野，对不对？他是公义的，然后呢，以色列人向他犯罪，但是他也是怜悯的，他没有马上灭掉他们，就40年给他们看， 你们可能一次又一次犯罪，一次又一次，然后呢经过这个事情，这里一些人倒闭，经过那个又向神造反又倒闭，对不对？等等等等，走完四十年之后，你向神刚硬的造反的啊，向摩西就是抵挡的，全部倒闭在旷野。各位，所以你看神公义吗？你看如果按我们的公义的话，全部给他死掉啊，一下子全部死掉的话不能的啊，你全部死掉的话哦，有些孩子就五岁，我爸爸妈妈死了，哇，我这么痛苦，爸爸很邪恶，为什么还没有干掉他啊？但是无论讲邪恶还是哎呀，五岁的孩子需要养，养到十岁、十五、二十岁，还没有悔改哦，那个爸爸再干掉他，你明白吗？你明白？再给他机会，也给他机会悔改。哦，原来神做事情跟我想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不是说你们上帝会干掉你们，我们都是邪恶的哦，我们都是邪恶，我们有机会悔改，悔改。哦，到了，明白有些东西。所以呢，神在时间里面做的。然后他看整个群体整个群众做的万事互相效力，然后走回去四十年，哎，哦，作恶的真的全部倒闭了，然后约书亚加勒信服神的，哦，他们一直不甘愿，如果是我们不甘愿，哦，为什么我要跟这些人在这边四十年，哦，这四十年跟着他们走旷野路，然后现在有新的一个时代，就是他们两个带领然后进入迦南地，得到迦南地一切的美物，有没有？所以后来我们看，哎呀，神真的是公义的哦。现在大卫写这篇诗篇，对不对？大卫身上，你们他这么惨，做一个牧童，然后给扫罗追杀，他一生都是这样的痛苦。前段人生的时候很痛苦，很无辜的受害，但是神已经预备了这样的人，将来成为以色列的圣君。他的苦难里面证明他的敬虔，他的爱主，他的为人，他的品德，也这个当中炼净这个人，预备他做君王，有没有公义的神？所以你看我们看回来才讲，哦，神是公义的啊。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些难处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就怀疑神，你从这些信心伟人这些记载的这些事件呢，你要把信心放在主，原来他是公义的。但愿我的嘴巴不要有一句怀疑他的公义，哦，我怀疑他的公义的时候马上知道，哦，因为我是短视的，因为我是健忘的，马上要回到这个地方来想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另外一处呢更好，第八到第十节，哦，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，哦，大家比较喜欢这个，哦，啊，但是我们都要一样喜欢，第八节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哦，各位，我们不要单单就把这个当作诗词，哦，我们也要问我们要怎么施行主的公义，主的慈爱。但是各位，我们继续看的时候呢，你看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，他没有按我的罪过待我。各位，这里要讲的是什么？我们的神，哦，怎么对待我们罪人？我们昨天犯罪了，今天有没有犯罪？又犯了。但是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？给我们机会的神。对，我所认识的这位神，啊，是真的给我们机会的。我们但愿没有一个人说他是苛刻，他是严厉的，他不长久责备。我跟各位说，我们做父母的，你们对孩子是怎样对，啊，如果他这几天不听话，你骂他从早上骂到晚上，骂了三天三夜，哦，第四天他起来，哦，只有按着你讲的一样东西他做的时候呢，你过去三天的东西全部忘了。你有没有这样？哎呀，懂事了，哎呀，懂事了，感谢主。然后呢，他昨天跟你喊你啊，骂你啦，对抗全部忘了啊，雨过天晴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神是不是这样？我跟各位说，我每次跟师母讲，有时候我很生气，有些弟兄姐妹很生气，哦，真的，牧师有时候啊有易怒的，但是我跟师母讲，只要他改一点点我就好了，我每次讲这句话，只要他好一点点，谦卑一点点我就好了， OK，嗯，但是没有嘞，但是我是人，我不能这样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可以体会主的心肠， 当我服侍主久了，要教训众人，但是其实心是柔软的。你们知道吗？神的心是这样的。如果你们没有得到神的心啊，你就是骂人骂到人死的啊。然后呢，你讨厌一个人，你就是要给他断掉绝路，就是这样。这个是世界的人来的，神的心不是这样的。神的心是怜悯，怜悯。你只要改一点点，你只要回转一点点，我曾经要降罚给你的，全部停，全部停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不是长久责备的，你只要改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真的要恢复主恩了。我们向主怎么向我们施展怜悯，我们也向旁边的人这样施展怜悯啊。你怎么把他的公义慈爱这样活出来的时候，人就从你的身上看见神了啊。那我们一起再看第四节，第十一节讲得更清楚。其实在神的慈爱里面，你看大卫他继续说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，东离西何等的 多远。这个是诗歌，有个诗歌也是这样哦。然后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多远。十三十四节就是刚才我讲的，一起读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恩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各位，我们一起看哦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东离西有多么远。各位，其实那时候没有地理学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卫受圣灵感动了，已经把好像地球的两个的极端哦，好像有多远，就是完全就是写出来，对，东离西啊，东边地球的东边发生地震的时候，西边能够知道吗？感觉都感觉不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罪过，你的罪孽就是这样的，上帝 remove， 叫你的罪离你有多远啊？我们不要说哈啊，我的罪又没有这么别人严重哦。或者神又没有给我力量胜过我的罪，你不要这样讲。有时候我们软弱犯罪是会有的，但是我们不要向神强词夺理，好像把我的罪讲成是神的错。各位，其实我们基督徒每次犯的错是这样，我一直软弱嘞，神又没有给我力量啊，这样啊，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心是硬的，是骄傲的，反而是你在神面前谦卑，因为你要知道你越不能胜过那个罪的时候呢，有神向你施的恩惠是越大的。但是大前提是什么？大前提是第十三跟十四节哦，这里说什么？特别十三节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各位，这个敬畏他，十一节也说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。各位，这里要讲的是一个重点，敬畏他的人。敬畏神的人会不会被过犯所胜？会。偶尔犯罪会吗？会。但是敬畏神的人呢，他软弱犯罪的时候呢，他的心是哀痛的，他是很蒙羞的，主啊，这是我的错，我的问题，不会讲成是别人的问题或者神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的他的生命本身神喜悦了，连这个人他怎么对待看待罪恶，甚至他自己犯罪之后的那种心境啊，是神怜恤的。我要讲的圣经要讲的是这个地方啊。所以呢，神怎样对这样的人呢，他是怎样怜恤他，用慈爱来对待他。并不是他很好，因为他也会犯罪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犯罪的整个的心境啊，是越来越谦卑，越来越要靠主哦，不是给自己借口。感谢主，这样的人啊，真是主所爱。然后这样的人就会知道，原来主知道的，我们是尘土，今天出现，明天没有。所以我告诉各位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你读的时候啊，你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，你要懂得怜恤他们， 你们懂得圣经越多的时候呢，你的爱你的连续要一起增长。不要因为自己做到什么东西呢，开始就觉得啊，你看他没有做到，他怎么样没有，你这样，这个不是基督教的精神，这个不是主的教会的精神啊。然后也不要一直很批评主的教会啊，哦，主的教会这个不对，主的教会那个不圣洁。各位，你不要为主的教会担心。很多时候你要问，你对主的教会的批评里面有没有连续？人只不过是尘土，我们是尘土，神把这个职分给我们，带领主的教会。我们带领的时候不完全，但是主知道这个人的心敬畏他的，就连续，对不对？有一些软弱遮盖，感谢主。我跟各位说，有时候我们人在两难之间，不批评呢，等一下那个人不会进步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就只有讲爱他鼓励他的，就是他不会进步，批评太多，等一下你看他就跌倒受控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两难之间做的这个事情。我跟各位说，我们指责，我们提议，甚至我们有批评，我们有责备的时候呢，人是能够感觉到你是不是从连续从爱出发的。这个是你不用在口里面，我是很爱你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哦，这样这样这样，你不用这样讲的哈，你不用假冒为善的。人可以感觉的，在你讲的一些纠正的话里面，你愿意不愿意他好？你是好像其实你要讲，但是你是保护他，人家可以感觉到，哦，牧师你讲我，但是我知道你没有讲到完，你就是还要保护我，给我留一个情面，要帮助我站起来，哦，我盼望人是能够听到，哦，有时候呢，牧师责备人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妈妈听唐崇牧师 讲到的时候，她说哇，唐牧师很厉害骂人哦，但是啊，他有爱的，你可以感觉到啊，他批评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他爱教会，他爱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批评到他们要死啊，就不是这样的。但是不是每个人是这样做的。我跟各位说，你读这段经文，你要明白的是，如果今天我有一个孩子，他很有问题，我的邻居哦，看到我的孩子这样哦。我说 Mr. Chu 啊，你的孩子哦，不是我要讲什么啊，我是为他好啊，这样啊，然后就讲他什么不好，讲的都对，但是我不会接受的，因为你不是爱出发的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为父的心，我们连续我们的孩子，他还不懂事，他还软弱，他只是尘土，但是你就这样批评到他要死哦。神不怜恤你，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做父亲为父的心。如果你们懂这个原理，你们懂上帝的这个心肠啊，你就一边有劝解弟兄姐妹说诚实话，另一边你懂得等候，为弟兄姐妹祷告，为教会祷告。其实我在牧养这20年，我什么人都看见啊，有些东西是就看的时候不是看人嘴巴讲的，我是看人的嘴巴没有讲的东西，人不是讲他讲的，他之后做的那个行动，他的决定，我就看到他的内心是什么东西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Words means nothing 啊，别累啊，讲就好了。你要帮助一个人，等候他，忍耐他，这个才是你爱心的表现，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主用这句话安慰我们，也警戒我们啊。我们一起继续看第15节，这里说什么？我快快讲。所以下面呢，从15节过后到结束的时候呢，其实是讲到神在人当中要得的称赞。神也在大能的使者面前要得的称赞，就这个两个。所以呢，一个是在人间地上要得的称赞， 在上面是要在众使者面前得称赞。那所以呢，他要得称赞的话，一定是他跟人有什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他跟天使有什么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跟人之间，所以马上讲到，你看人是怎样，为什么人应该要称赞他呢？马上讲到人的渺小。至于世人，四五节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。哦，讲我们像草嘞，他发往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，便归无影。哦，吹没有了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他的什么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什么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所以一样的，遵行他的人跟敬畏他的人，这些话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有纪念他的约、相信他的应许的，遵守主啊，我们跟从你，你应许我们一定与我们同在，所以就算苦难我们也跟从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人呢，你看上帝喜爱他们，即便他们很软弱。为什么大卫就犯了罪，这么严重的罪，神还是怜恤他，神怜恤这个敬畏他的人，对不对？神一斥责他的时候，他马上跪下来，我得罪耶和华。神斥责扫罗王的时候，我是要把这些牛羊带来归给耶和华的。你看啊，这样的人啊 ，dishonest 啊，口不对心，上帝最讨厌这种东西。你错，你就讲你错，你不要讲到你错，讲到你好像对啊，讲到你的心是很好的那个东西。其实我是最不喜欢这样的东西的，因为神是真理，真理的神不叫我们这样做人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这是神的话。但是这里说呢，人的样子，你看人像草一样，所以呢，人啊，你要懂得敬畏他，称颂他。然后下面我们这个主题里面会看得到的是什么？我们人啊，每次不称颂神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称颂人，我们的心智其实我们把人高举，所以我们就看不到神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当我们要讲到称颂耶和华的时候呢，马上把人和神之间的不一样，人是短暂的，神是永恒的，人如同草一样。所以我们不要做愚昧人，那愚昧人是惧怕人而不畏惧神，愚昧人是只有尊重人却不懂得敬畏神。各位，我们一生啊，有一个最大的试探是什么？就是一直担心人怎么看了。各位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很怕人的，很怕人的。我们怕同工讲我什么，我们怕我们的配偶讲我们什么。各位，我跟你们说，尤其是有时候啊，你活在怕是不对的。反而有时候我是这样，我跟师母的关系，我是爱她，但是我一直跟我自己讲，我不要怕她哈。你明白啊？真的，我跟我讲，因为有时师母情绪的时候呢，做丈夫的我惊了啊，快点，她这样怕生气这样啊，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萎缩起来，你不敢很诚实的，好像跟她讲，然后也不是纠正她，但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，体恤她的软弱，但是不要怕她生气。所以有些人是怕你的配偶生气，你永远就是不敢跟他讲很诚实的话。有时候你的配偶做的事情是不敬畏神的，你要很温和的跟他讲诚实话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跟师母的关系也是这样，我爱他，他感觉我的爱，但是有时候他的想法什么不对，我是慢慢一点纠正他，然后他好了之后，他回来他就哦感谢我哦，因为你有这样的坚持，有些立场哦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我emo 的时候啊，不会跑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要回来啊，就是这样，了解吗？我们不要怕弟兄姐妹。有时候我处理一些弟兄姐妹很容易受伤的，我很怕嘞。我写这个给他哦，哇，他会怎样？他会不会等一下离开教会啊？这样，我就跟他这样讲。有一天哦，哇，我很 挣扎嘞，我忽然间我就马上放下我的电脑来到神面前，说神啊，人算什么，我怎么能够因为怕他受伤，我应该要问主，主要我讲什么，我用爱他的心为他祷告，应该怎么跟他讲，这个时候讲出来，对不对，我要顺服主，顺服你，因为我现在一面对那个人，哎呀，应该要讲这个呵护他，要讲那个，讲来讲去，讲来讲去，这样到最后他都没有改变啊、哦！到最后我说一定要讲真，所以我就用这个经文来坚固我自己，人算什么，人能把你怎样，对不对，人能把你怎样，你为什么怕人，你在神面前做的对，神在人面前会举高你，这个就是我们牧养的原则，带领教会的权柄，就是一个人懂得眼睛看神，不是像亚伦这样，每个人啊，你给我见金牛犊啦，这样你就全部你就 OK OK 这样做，这个就是一个重点，人只是草、哦、我们不要太崇高他，但是我们讲人只是草、哦、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意义这样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？我就这样出现走了完了、哦、有什么意思，我活着死了算了，对不对，所以我们人又会跑到一种空虚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这个经文很美哦，他就说哦，耶和华、哦、耶和华第十七节，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所以呢，神怕我们人知道自己太短暂的时候呢，会感到非常的空虚呢，所以呢，他用这句话来勉励我们，人会忘记你们，但是神不会忘记。有时候呢，我在带领教会的时候费心费力的，忽然间我坐在沙发，我说主啊，我这样做50年之后谁还会记得我，如果我长命的话可能还活着了50年、哦、不然应该是建筑了，50年之后，我说如果你说一般如果50年我们还在哦，现在这群众大部分人都不在了哦，可能我孩子还在了，然后那时候有人说哎，你懂那个朱牧师吗，哈啊，朱牧师哦哦，两届前的那个哈、哦、那个牧师哈哦 OK， 现在哎呀，以前他带过这个教现在是林牧师了哈、哦、或者现在是一个陈牧师了哦，那可能我就感觉是这样，如果50年单单50年之后哦，好像感觉上是我们这个人好像不存在了，连后人都不会什么纪念我们，就当作是一个回忆的那种感觉，你们有没有那个时候一想到这样啊，心里面很空虚，然后就想我现在费心费力来干什么，你有没有那种感觉，人会的，因为我们人有这个永存性啊，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个短暂性，这地上一想到我做的东西不会长久，就干脆我现在放弃算了，做到这么辛苦干什么，就有这样，所以神说你不要忘记我是那个会顾念你们从亘古直到永远，甚至你的子子孙孙，你在我面前做的对的时候呢，你工作的果效流传下来，甚至你的子孙你的后代，你没有想到的这些属灵的后裔比你更蒙恩的人会出现，对不对，都是因为借着你所做的，然后你回到神那个地方得到你永远的冠冕，哇，感谢主，人算什么，神竟然顾念他们、哦、你们了解吗，这就是神在圣经里面、哦、就两方面给我们了解，人是短暂的，但是人敬畏神的人他有永存的意义价值在他的生命里面、哦哦、这个意思、哦、这个经文是这个意思，我已经解释了，对不对，然后第三、最后我们最后讲完这个部分、啊读下去，现在讲到神在天使面前，第19节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天上地下都统管的、啊、然后第20节，听从他的命令成全他的旨意的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，哇，这个大卫很敢哦，叫你们的天使啊称颂耶和华，这甚至这样讲哦，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一切一起读，一切被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 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各位，天上的宝座上有大能的天使，这个天使天君大有能力，圣经说他们是神的诸君，红海随看天使来开起来的，神的律法随执行的，天使执行，不听的就是天使一拿出刀马上倒闭几万个人。你们知道吗？天使的工作你们看不到的，这个疫情可能背后有天使的工作，有审判的工作，对不对？生定的大能的天使。我们人啊是很渺小的，我们在这个伟大的灵体面前啊，我们不能怎样的。但是圣经说什么？这个天使大能的天使却是有主人的，他们是要听从神的。感谢主啊，他们无论怎样伟大，他们是被造体，他们不是创造主，就是创造他们的，他们必须听从，他们必须归荣耀给神。所以呢，大卫他就写这个诗篇，写到最后啊，哇，我们人算什么？人像草一样，哦，我们要归，但是他一直要把颂赞归给神，到一个地步呢，他觉得这个地上一切来归荣耀给神都不够，就他讲到天使，甚至敢叫天使你们要颂赞，把颂赞归给这位上帝，对不对？所以换句话说啊，超出人范围的那个界限的那些存在者，那些被造者啊，都要把荣耀归给这位神。所以告诉我们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怕那个超出人的属肉范围的属灵的仇敌，因为他也是堕落的天使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仇敌，堕落的天使。你们要知道神的能力权柄比他们还大。所以我们人跟天使的关系也要对的。我跟各位说，天使不是你要整天或者去追求要跟他讲话还是什么，有些人跟天使讲话是奇奇怪怪，另外你跟堕落天使的关系也要对，不要整天什么都讲鬼啊鬼，要赶鬼。我也跟各位说，有时候呢有一些教派是整天赶鬼派的，我叫他们整天动不动抓人来，我们一起赶鬼啊，为他祷告什么东西，你们不要做太多这个东西。有些人一直在愁苦出不来啊，你几个人来跟他祷告是没有用的，你要叫他想他的问题是哪里来，回到圣经，认识神，认识自己，明白自己的问题，自己现在的无知，自己要怎么顺服主，让他听啊，你不要关眼睛祷告，听听听啊，听，告诉你的问题在哪里，从神的话得到答案。你这样一关上眼睛，每个人不祷告没有用的，起来还是一样，你们明白吗？这个是我们生命堂的一个，我现在讲的这些话是很重要的。因为有时候你们来自的教会一直叫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这是不对的。你要清楚的看见一个人他的问题在哪里，不清晰，没有回到神的道，他神的道不信，你无论多少人多大声为他祷告，他出不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主帮助我们，愿主叫我们能够受这个训诲，也知道什么在我们的信仰上能够更新。所以最后我们一切被造的就是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赞他。愿我们不管是人不管是天使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把荣耀归给他，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，特别在我们教会这20年的周年，主你再次叫我们众人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。愿主今天借着今天的信息劝勉教诲安慰祝福，主使我们的心意都能够归向你。感谢赞美你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